观察统领何涛从他兄弟何清的嘴里得知了重要的情况，有这垫步子也可以作证，简直是如获至宝啊，甭提多高兴，拉着何清的手，我的好兄弟，我的宝贝兄弟，你真是宝贝儿，活宝贝儿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等案子破了之后，哥哥给你娶媳妇儿，哥哥我包下了啊，多谢哥哥。兄弟，你还得跟我去见大人，把你方才跟我说这套词跟大人当面讲讲。
哎，行行行行。
就这样，何涛领着何清来见文太守。文太守急忙把太师府派来那府丞也请来了，也得叫他听听啊。就这么的，何清又把那套话讲述一遍，不过这回说的更细，绘声绘色。文太守不住的点头，
好好，太好了。
你再想想还有什么？
还哎，这这我又想起点事儿来。
六月初三，晁盖等人住的高升客店。初四那天，我记得清楚会，有一个人呢挑着个挑，不俩木桶。那主到店房门前了，跟周掌柜的老周头认的。老周头问他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他说：“弄两桶醋去卖。”其实我鼻子比狗鼻子还尖呢，我一闻根本不是醋，是两桶酒。哎，他说醋，我就起了疑心了。哎，就这么他走了。我问老周头：“我说这人谁呀？”老周头说：“不远，住在太平寨。”他姓白，叫白胜，还有个绰号叫白日鼠。后来案子发生了，我听说有个小子挑着两桶酒到黄泥岗去卖，是不是这白胜？可值得怀疑呀、啊！
哎，好，太好了，何涛在，马上领人到太平寨，把这白胜给我抓来。管是不是打三竿子也有好处。
好，何涛领着八班人一骑快马到白胜家里头。这白胜啊，自从那案子做完之后，八个人把钱分吧了，拿出一小部分分的，白胜也分了好几千两。不光是银子，还有不少金条小宝，还分了两副玉石镯子，一副八仙人，在小檀木盒里头装着。白胜是非常非常高兴，这两天什么活不干了，但知道官府封太紧，他连门也没出。这一天正在家，等差人到这把门窗给堵了，破门而入之时，白胜的老婆可吓傻了，你们干什么？白胜在家呢，在。杨环未印如狼似虎的差人闯进里屋，劈胸一把，把白胜从床上就拽下来，找本地人验明正身，他是不是叫白胜？说是是是，带走。白胜口喊冤枉：“你们冲什么抓人？我做了什么事了？到了公堂再说。”走。好嘛，在家里头搜了个底儿朝上，从床铺底下发现土有点发宣，把土全扒了开，一看底有只木箱，把木箱打开一瞅，赃物俱在。就凭白胜做小买卖的，这么名贵的八仙人，这么名贵的镯子，你从哪来的？再把那两名雨猴给带来，你们看看，这是不是梁中书丢的东西？
俩雨猴一瞅，对，一点不假，李丹生都开裂着呢，一点都不错。
妥了，把白日鼠白胜带到济州大堂， 哎呦，这文太守立刻升堂问案，把白胜带上来。但是白胜矢口否认，不承认，说我做小买卖这不假，我没干那事，这东哪来的我不知道，呵呵呵，不知道怎么跑你们家地底下去了。哎，好想不给你上刑，你言能说实话，这玩意大，您还用问？能善收拾了，说鞭子抽棍子打，那都是小事儿，小踢的，最后给上的酷刑，把白胜的衣服扒了，铁链子烧红了，往身上一缠，这叫狮子披红啊！白胜惨叫一声，失去知觉。醒过来之后上挠箍，挠箍就那铁圈带螺丝扣的，套脑袋上往里紧了，嘎吱嘎吱一扣一扣往里紧，什么人能受得了？白胜最后挺行不过，说了实话，是有这么回事。谁找的你？哎，一个教书先生叫吴庸找的我。
此人住在什么地方？
住在东西村不远，以教书为名。
他跟谁认识？
跟晁盖，东西村的保证。干这活就是晁盖领着我们干的。
还有谁？
那几个人我不熟悉了，你们就打死我，我也叫不上名来。我们一共是八个人。
好了，
定成死罪，收监。告诉这人可不能叫他死啊，死人口里无招，对不好办，给他吃好的，给他喝好的，给他治伤，等多咱没用了再凌迟处死。白胜收监之后咱不提，这文太守也来了精神了，跟何涛众人一商议，马上就开始行动了。这吴用和天王晁盖都归运城县管，他不归济州管。马上叫何涛带着何清两名雨侯，八名差人，带着公事赶奔运城，叫运城县配合抓起大案。第二天何氏弟兄领着人起身到运城县，因为他们贪赶路程啊，进了运城县城啊，天黑了，什么事也干不了了，他们找座店房住下来。次日平明早早地起来，这何涛拿着济州府的公事赶奔县衙门，结果到县衙一看，冷冷清清，门都关着，心说是怎么回事，一打听啊，知县病了。这知县咱说过两榜进士出身，新上任的官姓石，叫石文斌，石的老爷。
这怎么办？你可倒霉不？
哎呀，先别着急，想一想。何涛一看县衙对面有个茶楼，他迈步就进了茶楼了，沏了壶水，买了几样早点。他一边喝着水一边想，我跟运城县的人还不熟悉，最好找个熟人啊，能领着我去见见县太爷，事在紧急，不能耽搁呀，也见不着，这事儿麻烦了。他呀就跟这伙计闲搭个，这伙计说是知县大人好几天没治工了，但是有人代理他呀。哦，谁代理？宋押司宋江啊。是吗？哎呦，多谢伙计，烦劳你受趟累，能不能把这宋押司给我请到这儿来？行行行，我看他在不啊。就对门伙计去了，时间不大，领了个人。何观察一瞅，这位头戴逍遥巾，身穿青布袍，个儿不高，五短身材，黑黢黢的面皮，剑眉，丹凤眼，骨鼻梁，大嘴叉，黑胡。你别看小个不大，可挺精神。健步如飞，走进茶楼，伙计给介绍：“我这位大人， 这位就是县衙的宋押司宋江。宋押司，这位找你。宋江打量打量，一看面前站着人，细高挑，是个大个，不认识。但是可以断定是官面上的人，因为气质跟一般人不一样。宋江一躬到地，两个人彼此见过，分宾主落座。何观察自我介绍：宋押司，我是从济州来的，我姓何，叫何涛，我在知府衙门做个小小的观察统领，要上差。知府衙门比知县衙门那高着两级呢，那儿来的人不是上差吗？宋江就问：不知上差大人到运城县何故？有重要的差事。听说知县大人病了。啊，是病了，现在恐怕不病了五六天了。来的真不巧，恳请宋押司帮忙，作为眼见，我有一份重要的公事要投递。另外我要亲自面见知县太爷，有重要的事情跟他商讨。
哦，
宋江就问：那么请问什么案子？何观察看看周围没人，大早晨起的，压低声音趴在宋江耳边上：我就为黄泥岗丢失10万贯寿礼之事而来。
啊，知道知道，
本县早就知道有这么件事。不但知道，我们现在案情进展有了眉目了，那为首之人就在运城治下呀。
啊，
为首的贼头归我们运城县管，一点都不假。敢问是谁？你是押司，我告诉你也没关系，就是东西村的保证晁盖。
谁？
晁盖？还有个叫吴用的。宋江听完，脑袋嗡嗡直响，好像没趴下。什么原因？这宋江这个人不用我介绍您都知道，人送绰号呼保义、孝义、黑三郎、及时雨、宋江、宋公明。别看他在运城县做一名小小的押司，但宋江是海椒，那个人平时行的正，走的端，正大光明，做任何事情撂地下摔三节，四面见线，玲珑剔透，为了朋友血心仗胆，用钱倾囊而赠，用人尽力帮忙。特别是宋江做这个押司，押司啊是官名，在县衙做这个押司啊，有时候代替知县问问案子，总结总结材料，就负责这些事儿。你别看小官不大，权力可不小。在那个年月，那知县叫百里侯啊，掌握生杀大权，这一县治下几十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握在知县的掌握之中。尤其是你家要摊了官司，你算倒了霉了，你就拿银子吧，只要一打官司，倾家荡产。有理也如此，没理也如此。那官面的人如狼似虎，没事找事，没查找查，没病找病。你就是奉公守法，你也跑不了。想法也得敲你的竹杠，也得给你栽赃，就这么缺德。唯独宋江例外，凡是宋江知道的这样事儿，准保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有很多人受过宋江的恩惠，因此给他送个绰号：及时雨、孝义、黑三郎啊。宋江啊，跟晁盖交情莫逆，跟吴用往来密切，最有交情不过呀。虽然说宋江不知道是他们干的，但是今天 一听何涛提到是他们二位牵的头，宋江能不害怕？心说可糟了，可糟了，幸亏知县有病，何涛没见着，要见着马上就得派兵抓人嘛，这是不幸之主的万幸也。我跟他们二位过命的交情，我事先必须给送个信儿，让他们做好准备，从速逃开。宋江心着急，表面上挺镇定。好，这么办吧，我现在就去禀明知县，您呢在这儿稍候片刻。行，太行。求您把这份公事面呈给县太爷。不，这公事我可不敢接，最好你见着知县之后自己要。我先到里边看看，如果知县大人没醒，那您就多等一会儿啊。他身体的确虚弱。行，可以，我可以等。宋江离开了，等到了家之后，马上备了一匹快马，在马的后胯紧抽着两边，是直奔东门外的东西村。心急嫌马慢，啪啪啪紧打马的后胯，这匹马蹄跳跑好，跟一溜风似的进了东西村。到了门前的甩凳下马，他走不动了，脑瓜子嗡嗡直响，把马拴好来到里头。单说晁盖在家里头自自在在的待着呢，吴用、刘唐、公孙胜俱在，阮氏三雄分到一份东西，回了石碣村了。这四个人天天饮酒，一点也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。宋江破门而入，把四个人吓了一跳。晁盖那脸就变了色儿。公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大哥，是大事不好啊！
什么事？快说。
这屋里没有外人，但讲无妨。哎呦，我的大哥呀，放地下的祸不惹，你惹天上的祸。六月初四，你们在黄泥岗做的案子，官府已经知道是你干的了。他怎么知道是我干的？哎呀，大哥呀，你们同伙当中有没有一个人姓白，叫白胜？现在此人正在济州大牢啊，由于他挺刑不过，招出实情，把你给咬出来了，还有吴学究吴先生。现在济州知府衙门派了观察统领何涛到了郓城县，幸好遇上小弟，我把他安顿住了，抽时间来给你们送信儿，你们快点逃走吧，一会儿官兵就得来。宋贤弟，太谢谢你了，我太感谢你了，咱们弟兄用不着谢，我现在就得回去，你们快走。宋江就说了几句话，连坐都没坐。到了外边，把马从树上解下来，飞身上马，一溜烟又回去了。他走不说呀，单说晁盖也抓了下来，问那三位怎么办。这个刘唐嘣嘣嘣在屋练烫拳，哥哥怕什么，大丈夫敢做敢当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不抓咱们是他便宜，抓咱们咱给他切开晾着。你凡这个粗人都是这套词儿，吴用和公孙胜绝不能这么说。吴用闭着眼睛，手捻着须髯，琢磨了一会儿把眼睁开了。大哥，这事儿不奇怪，我没说过吗？未料进，先料退，官府迟早要知道。我没料到的是这么快。大哥，我把计划早就想好了，咱不这么办也不行了。兄弟，你说吧，下一步咱怎么办？
马上逃走。
你这个家不能要了， 赶奔石街村投奔阮氏弟兄，然后咱们兵打一处，赶奔水泊梁山前去入伙。到了现在不走这条道是不行了。
好吧，也只好如此了。
恐怕白衣就是王伦不能容咱，
这年放心，
容不容先搁到下一步，投奔梁山这是坚定不移了。
马上收拾东西。那怎么办呢？让吴用跟刘唐俩人先起身，
你们俩轻装骑快马赶奔石街村面见阮氏三兄，
让他们做好接待。
晁盖和公孙胜随后就到，
因为晁盖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呐、啊，家里那个东西太多了，一旦离开还有点恋恋不舍呢，还
这么大片产业得交代交代。
按下他不说，单说宋江骑马回来了，
累个嘘嘘之喘，
先到里头禀明知县。
知县一听，赶紧穿好工服，在花厅等着喝观茶。
宋江又到茶楼见着何涛，
哎呀，对不起，让您久等了。
其实这何涛啊，也等得不耐烦了，可盼着宋江回来了。宋江说，我到里边见着知县大人，已经全说了，知县恭候你，马上跟我去吧。
哎，好好。
领着何涛见知县，
彼此见过地上公事。石文斌石的老爷看完之后脸也变色了，哎呀，
闹了半天这头子在我的治下呀，来人，
马上行动，逮捕凶犯。
这县衙门就派出了200多人，领队的是俩人，
马弓手美髯公朱仝，步弓手插翅虎雷横。
到了县衙外边，
上马的上马，步行的步行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快快快快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30里地呀、啊，没用半个时辰就到了。美髯公朱仝吩咐一声：“来了。”前庄后庄给我包围了，是啊，
各路口全派下人去了。正在这时，查赤虎雷横一看，呀，怎么庄村里头着了火了？
烈焰飞腾，火光冲天，是越着越大。一看这方向，是晁盖他们家着了火了。
雷横心说，莫非晁盖得着信儿了？放火烧了庄村，已经逃之夭夭了，那可麻烦了。真要跑了，见着我们县太爷该如何交代？